是从健康角度来讲，就是那个时候细菌很容，就是细菌很容易传播，你不小心的话，那么就会碰到这种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你看见吗？神借着这个来保护母亲，然后呢，后来又过了33天，我结果这个我再说，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有，这个是翻译的不准，有的地方太沉重了。比方说产血不洁，这个不洁原文是 her blood are purified， 所以事实上那个反而是叫她洁净，她慢慢就得到洁净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说那个其实不是不洁，她不洁净只有7天，生女儿就是14天，她不过在产血就在那个洁净，就是在洁净她的产血之中，这是应该这样的翻译才对。那么要家居33天，那么当然他能有充分的休息。那么这个很明显就像中国的坐月子一样，中国的月子30天，但是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做妈妈的他40天，你看见吗？他就能够躲开这些问题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产血都是4个礼拜到6个礼拜以上的，所以这个很清楚的，这个、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一个做母亲的，你看见这个他所经过的，然后呢，女的比男的更脆弱，所以呢，你看见很明显，保险期呢是80天，所以这些我们今天不懂的，我们今天不明白，过去不明白，但是慢慢我就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然后下面呢就是大麻风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这种情形就证明说，只要妈妈经过生产的痛苦，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洁净，你就知道我们是个罪人。只要有，有这个鱼，只要有翅，有翅，有鳞的就可以吃，否则就不可以，否则就是不洁净的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些鱼跟这个龙虾，他们是在那表演，表演什么？表演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人已经堕落犯罪，所以才有这种的情形。那么我再说，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，他的的确有的可吃不可吃，但这个呢今天已经不再应用在基督的身上，但是这里一幅图画是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个不洁净的人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。那到了15章呢，就是漏证，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18节，这个是用在男士的身上，从19节一直到31节到一直到30节是用在女士的身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所以第31节，那为什么这里讲的漏证呢？所以第31节很清楚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那么严格说来，这里的污秽啊，就是原因应该就是不洁净才说的。因为我在说这里面有的翻译的污秽太沉重了一点，因为原文没有污秽的意思，原文只是那段时间你要分别出来来说的。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不管是前面的漏证或者后面的漏证，不管是属于男士的，不管是属于女士的，那么总的来说，那么这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这个共同特点什么？就是漏。这个漏呢是生命的遗漏，不管你怎么去解释它，有的也，如果今天你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其实医生们可以告诉你说，这个第3节说他患漏症，那大概是什么样的病，医生可以告诉你的。有的跟罪有关系，那肯定是跟罪有的关系，所以你看后面他需要献祭嘛，就证明跟罪有关系的。那么但是有的呢，你看又跟罪又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把生命漏掉了，只要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当然我这个生命的漏掉有好几种的，那一种生命的漏掉，当然一面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我们的肉体，这很清楚的。那么尤其呢，这里许多的漏，那么事实上呢是从肉体发出来的。所以你从第15章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一个肉体的情形。我们的肉体 它有个特点，它就是会把生命漏掉。它有个特点，就是不知不觉的从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漏出去。那我再说，有的是需要，有的需要献祭的，有的不需要献祭，有的很自然的一个生理的现象，当然和生命发生关系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漏症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你管不住自己。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这个肉体很多时候是我们管不住的，很多的罪你可以用意志就解决了。比方说很清楚的，圣经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眼睛可以不犯罪。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你这个为什么犯罪呢？就是你意志赞成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凡看见妇女怎样怎样，那个看后来犯罪那个看，是因为第二次看，不是第一次的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第一次的看不是罪，第二次的看你意志赞成了，那就变成罪了。所以罪的构成一定不要忘记是和什么发生关系的，是一定和你意志发生关系。如果意志不在里面，不是罪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我觉得要清楚，尤其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缺，那么你可以用这段圣经来帮助他。那么尤其他们在这个发育期间，在生长期间，他们对很多事情不清楚，他们非常的害怕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，就是说罪的定义就是和我们意志发生关系，是你意志赞成了，那个叫做罪。所以马丁路德讲得很好，他说你可以不让鸟从你头上，不是，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过，但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做窝。这个就是你要不要做窝，这就是罪。所以一天到晚撒旦可以用火箭来射我们，这个我们的头，心思就是那个战场啊。所以很多人犯罪最早就是从心思开始的嘛。所以当这个火箭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不接受它，不让它做窝就可以。什么时候你说让我想想，什么时候让我分析分析，你一上当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在你里面有了营巢，有了巢垒，这就犯罪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许多的罪很清楚的是跟意志发生关系，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肉体的表现是不知不觉的，你没办法控制你自己，这不是你自己要，你说不要他不要，他自己就来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无悔的，不管怎么样他是不洁净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一个我们今天如果来到神面前，当然讲到大麻风我们都知道那个很明显的罪，那么所以你需要有这些忌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为什么？你看见吗？前面讲的有的是要献祭，因为的确跟罪有关系，但有的没有跟忌有关系，表示这不是罪，但是它是不洁净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肉体，我们的肉体就人堕落以后，我们这个人就变成肉体，所以我们肉体情不自禁，就是管不住我们自己，它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不洁净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我们还得要来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付这些污秽，对付这些不洁净，不光是对付那些明明是意志能够决定的，那个我们知道那是很清楚的，但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又来了，不小心我们又漏掉了，不小心肉体又发作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仍旧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千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可以把这个人完全管得住的，不是的。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许多事是你管不住的，你因为我们这个人根本就生在罪里，我们在我的肉体里面根本就是没有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会犯罪，肉体会污染人，弟兄姊妹，那是自然的。但是很小心，有的时候你管不住你自己啊，你明明知道这句话出去要伤人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就伤了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你管不住，是不，你明明你告诉自己说我这次一定不说了，结果还是说了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就是属于漏症，漏症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医治了个血漏的妇人吗？那血漏的妇人就是属于这一章里面的范围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当医生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用尽了所有的家财，看尽了所有的医生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要认识我们的肉体。你看了很多的医生，你看了很多参考书，你参加了很多的聚会，你看见没？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老了。你恨你自己，你说我怎么会这样呢？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你有的地方有的是你没办法，你管不住的。所以在这里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漏症所代表的。所以有的是意志可以控制，有的意志是不能控制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要我们脱离所有的污秽，神要叫我们和叫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和他们不洁净隔绝。那隔绝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很清楚的，就是我们还是要主宝血的洁净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。在我们经历里面，你看见是有的，我们像麻风一样的罪，我们是清楚，是太明显的。但许多是更多的时候，你看见无论在我们说话，在我们的行动里面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生命漏掉，我们常常不知那个表现是个肉体的表现。所以呢，等到肉体漏了，就是肉体的不洁净漏出去的时候，你看见你已经收不回来，话收不回来了，那个整个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了。所以我们还得要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要承认说，主啊，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。所以主常常需要他炭火来洁净我们。所以只有这样，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，明白吗？就这样你才知道说，现在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只有这样你知道说，你需要牵牛来，需要牵羊来，需要牵一只斑鸠，需要牵一只雏鸽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来到神的面前，叫我们真的与我们的污秽隔绝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所愿望，这就是我们来到神面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叫我们与神隔绝，这些东西都叫我们失去神的同在。所以现在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十六章。所以十六章就来了，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说，那就是赎罪日。那赎罪日，那是每年一年一度的日子。那么那一年的那一天，这个祭司要怎么做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第一这里告诉我，我想我们很快稍微读一下，因为这段圣经太重要了。十六章第一节，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。死了之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，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那么稀奇不稀？讲到什么？讲到这个赎罪日，结果先讲什么？先讲亚伦两个儿子先反悔，结果被神击杀了，你记不记得？他们很明显的就来到神面前了，而且呢，很可能他们根本就闯到至圣所里面去，所以当然神就被击杀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拿着香炉，那个香炉上面需要一点火的，那这个火的来源在是火种从哪来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火种一定要从这个祭坛来，一定要从那个门口会幕门口那个燔祭坛来的。所以只要点那个火就不会被击杀，但只要不是根据祭坛点的火就一定要被击杀。所以凡是那个火源不是从十字架来的，一定要被击杀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我热心就好，那是火没有错，但是问题你献上的是不是凡火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曾经出过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伦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，他们怎么死的？他们献了燔火，结果来到神的面前。那现在呢，摩西再三的，神再三的提醒亚伦的后代，你们千万要以他们为戒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今天的任务是个危险的任务，你们每年一年一度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但你不小心的话，你会像拿达亚比户一样，会像亚伦两个儿子一样。所以神已经把警告说在前面。今天如果祭司大祭司要赎罪的话，他第一，他一定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。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到底他在至圣所面前能活还是不能活？ 到底亚伦的后裔要像后来能够真的进去，每年一年一度真的去赎罪呢，还是真的像拿达亚比户一样被击杀？